阿巴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真是渴慕你的话语。主啊，刚才我们听到你是我们所依靠的，我们要因你的拯救欢喜快乐。那么主啊，通过下面的讲道，真的恳求你来加添我们的力量，刚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在今后的日子不必忧虑，而要更有平安，让我们更了解我们的盼望何等的奇妙。主要让我们真的越来越真诚的充满的欢喜快乐。主要恳求你圣灵来动了圣功，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 你今天等了多久呢？伦敦的公共汽车有时候真是让我烦死了，只要等6到10分钟，下一辆车就要过来，这是他们说的，但实际的情况太不一样，是不是？站在车站，你曾经有没有等了半个小时、40分钟呢？越来越盼望巴士的到达，越来越认识到你无助的情况，毕竟在这里打车不行了，是吧？贵得不得了，我们真是无助。其实不只是公共汽车，申请宽带，我不知道你曾经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BT 或者其他公司让你们等了半天，但是不是半天，半个月半年才让你们连通。反正你越来越没有耐心的盼望，很方便在家里可以上网，之所以你愿意继续等候，是因为你很清楚的知道靠自己不行，你需要他们，你需要他们的帮助。1996年2月3号是我一生中绝对忘不了的一天。1996年2月3号，当时我在云南的丽江，突然发生很严重的地震。不知道我曾经跟你们分享过没有，当然没有去年四川那么恐怖，但是所引起的破坏并不微不足道，导致到200多个死亡，加上14万被受伤了。36个小时之后，我终于离开了那乱七八糟的城市。36个小时，等待回昆明的巴士非常不容易。在这样的情况下，等车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呢，不像好多人要一辈子等候，慢性病的，或要么是残酷的内战，他们往往会一辈子的等候，等候的时间很不容易。那么上个星期，我们回到了以赛亚那个时代，他们当时的时代，公元前700年，我们看到神的提醒。你记得吗？上个星期，没有必要，你没有必要信靠不可靠的偶像，而要仰望神的救赎计划。这是我们上个星期所看到的。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很难。毕竟那些人，他们仍然有亚述的威胁，相当的可怕。对他们来说，上帝的承诺非常好听，但是还没有被实现。那么2700年之后，我们也还在等候。虽然逐步的应验是不可否认的，我们还在等候他完美国度的完全恢复。那要怎么等待呢？今天我们要看到，目前要恒心的依靠神，等候未来奇妙的盼望。你们记得没有？13到23章针对以色列周围的小国家，那么24到27章的重点转到全世界，像2009年世界的地球村，不管什么事情发生，到处都受影响，比如目前的金融海啸，后果是不可避免的。 不管你的国家小不小，全世界都受影响。那么在24章，我们发现到处都要面对上帝公义的审判，但同时我们发现神的愚民也来自全世界。咱们翻到24章的14节，生育的人必高声欢呼，在西边的要宣扬耶和华的威严，在东方那边要荣耀耶和华，要在沿海的中岛上荣耀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我们听见从地极有歌声唱着，荣耀归于人。那么到那日有被得救的万族，但同时也有面对审判的所有那些远离上帝的罪人。你看第21节，24章21节，到那日耶和华必在高天之上惩罚天上的众君，又在地上惩罚地上的列王。或者你看第23节，那时月亮必蒙羞，日头要羞愧，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必在撒旦山，在耶路撒冷作王，并且在他子民的长老面前大有荣耀。有审判也有救赎，有审判也有救赎。那日还没有到，那么作为神的百姓，我们到底要怎么等候呢？答案就在刚才中国银行的姊妹们所念的经文25到26章，目前要恒心的依靠神，等候未来奇妙的盼望。咱们先了解一下未来奇妙的盼望，这就是今天第一个要点，在单单上面的大纲的第一个要点，未来奇妙的盼望。这就是第25章。其实听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这篇经文，这段经文的是个称颂的诗歌，你注意到吗？没有，是个称颂的诗歌。我们要集中在6到8节所提出的奇妙福分。不过先乍看诗歌的开头和诗歌的结尾。1到5节是个人称颂，你看第一节，你是我的神，我要尊崇你。然后9到12节就是团体的称颂，你看第九节，到那日必有人说，看哪，这是我们的神，我们信靠他，他必就拯救我们。到那日我们一定要赞美神，我们要赞美神奇妙的信实。你看第一节，到那日当我们回顾看神所做成的，我们会看到所发生过的完全按照早就承诺的，他远古所计划的，他奇妙的信实很清楚的表现在第2节，2到5节所描写的极不相同的转变，就是2到3节的人把他们的安全感建立在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所建的城墙，他们所住的城堡，这是他们的力量。那么当耶稣再来审判的那日，我们很清楚的要看到神奇妙的信实，因为按照他的计划，他要使2节，他要使他们坚固城变为虚凉的地方，使外族人的城堡不再未成，永远不得重建。结果呢，第三节，所谓强大的民族必荣耀神。其实腓立比这样说的，天上地上和地底下的一切因着耶稣的名都要屈膝，并且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给神。其实前面唱的第一首歌也表达这个真理，是吧？万人闻主名声必出息崇敬。慕道朋友们，今天提的问题不是 你愿意不愿意承认耶稣基督为主？他提的问题是，你什么时候要承认？毕竟到那日没有例外。第三节，人人都要敬畏神，将荣耀归给那位独一无二的又真又活的神，没有例外。同时，上帝奇妙的信实也表现在他当作他百姓的保障。也许从表面上第四到五节，神的子民看起来非常易受伤害的，倒没有那么坚定。你看第四节，他们是什么样的人？贫穷的，他们是在极难中的。实际上，到那日，我们要看到信实的上帝、信实的神，始终时时刻刻的来保护、带领他的子民。这是一到五节，神的奇妙信实。那么九到十二节，团体的称颂呢？他也提到两个截然不同的救赎和审判。咱们看看上帝奇妙的作为。第十节，耶和华的手必放在这山上。你看到了吗？这山代表神居住的所在，他与他的子民同在，他做他们的避难所，神的手必祝福他们。但同时，我们也看到神的脚。你看第十节，他的脚要怎么了？要践踏他的仇敌。第十节，摩押人就代表全世界的所有不愿意悔改的自高自大的罪人。所以你看第十一节，耶和华要使他们的骄傲，第十一节使他们的骄傲和他们手所行的诡计一同失落。耶和华必使他们高耸而坚固的城墙倾倒下陷。当我们在逆境当中思考到未来奇妙的盼望，我们可以欢喜快乐。将来的转变一定要发生，因为上帝奇妙的信实和他所奇妙的作为，这的确是好消息。但是只算上盼望的开头。下面咱们一起集中在六到八节所描写的奇妙福分。为什么我们这样的就是先一到五节，然后九到十二节？因为希伯来的文学经常用三明治的这个结构来把中间的强调放在首位。你看第六到八节所描写的奇妙福分，首先注意到它的广泛性。它的广泛性，你看，从第六节开始，万民、列国、个人，它的广泛性。但不要误解，看看它的排外性。第六节，在这山上，在这山上，也就是说，上帝他圣所的地方，在新约中，我们已经知道他如何被应验了。耶稣基督就是上帝圣所，就是圣殿的应验，是不是？所以说，未来奇妙的福分只能在耶稣基督里头而得到的，就在这山上，就在耶稣基督。反正我们周三晚上学习以弗所的弟兄姐妹，你们我相信记得这个宝贵的经文。保罗说，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是应当称颂的。为什么呢？他在基督里曾经把天上各种属灵的福分赐给我们。我们基督徒所有的福气我们已经得到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在这山上，有排外性。不是说在任何什么信仰你可以得到福分，在这山上。以赛亚怎么描写这些奇妙的福分呢？你看第六节，丰盛美言，丰盛的美言。咱们看，再把第六节读一遍，万军之耶和华必在这山上为万民摆设丰盛美言，有陈酒， 满碎的飞干和蒜梅好酒。弟兄姐妹，我问一下，中间哪一位参加过最富丽堂皇的宴会呢？不知道到底是谁，可能是中国人的，反正其实无所谓，因为后来只要我们在这山上，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将会享受最丰盛的宴会。当我们面对试探，跟从世界的标准，是不是其中的原因就是我们以为世界所提供的福分可以满足我们，可以让我们知足快乐。弟兄姐妹，我们大多数人可能一直没有机会参观那些最有名的五星宾馆、五星大酒店，我们可能一直不会享受最可口的烹调。确实好吃，如果有机会当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但是没关系吧，它永远不能满足我们的欲望。感谢主，在新天新地，我们必以耶和华为乐，得到真正的喜乐，完整的满足感，真正的充实感，深刻的充实感。那么未来的盼望涉及到奇妙的福分。大家注意，这个宴会并不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 party， 不是一个放纵自己欲望的机会，那倒不是。这是个胜利庆典，这是个胜利庆典。第七节，他要除灭那遮盖万民的棉巾和那遮盖列国的袍子，也就是说他要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为什么众人都缺乏安全感呢？是不是因为众所周知面对死亡是不可避免的？神的话语很清楚，罪的工价那是死。到那日我们要庆祝神对死亡的胜利，以后弟兄姐妹不必害怕，我们不必害怕与人离散，悲痛欲绝。究竟到那日没有死亡，并且绝对没有任何悲伤，因为第八节，耶和华他自己，就是掌管万物一切的主，他亲自的要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之所以我们目前经常遇到各种各样的痛苦，是因为我们现在仍然还在一个被罪恶堕落的世界。到那日没有罪，也没有犯罪所引起的羞耻。看看第八节后半部分，从地上除掉他子民的羞辱，这是耶和华说的。怎么可能？感谢耶稣基督的宝血，他死亡很奇妙的成就。使徒保罗是这样说的，他既然靠着十字架胜过了一切执政掌权的，废除了他们的权势，就在凯旋的行李中把他们公开示众。弟兄姐妹，不管我们过去犯过什么罪，或者将来要后悔的行为，到那日我们绝对不会感到羞愧。不要怀疑，你看八节最后一句话，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可以保证。所以刚才 Melody 跟我们谈到那个穆斯林人对那天短讲的话题很感兴趣，就是从罪恶感被释放出来。的确是这样，的确是这样，我们到那日不会有任何什么羞辱。感谢主耶稣。那具体要怎么等待呢？目前我们要恒心的依靠神。那下面我们要考虑目前信心的特点，这是今天第二个要点。目前信心的特点，咱们接着看以赛亚26章。那么1到6节， 一到六节，以赛亚再一次的做一个对比。你看第一节，有座坚固的城，然后第五节，有座高耸的城，有两个不同的城，就是他做一个对比。在第25章，我们已经考虑过骄傲人他们所面对的后果。那么在这一章5到6节，我们也看到他远离神的愚蠢。你看第五节，神使那些骄傲的降卑，使那些高耸的城失落，把它遮会撒在地上，变作尘土。坚固的城呢，第一节，坚固的城，耶和华，我们有做坚固的城，耶和华把救恩作为城墙和外国。然后第二节，打开城门吧，好让公义和信实的国民可以进入。神的子民可以完全放心，圣城的人很清楚地认识到他们仰望神的救赎，他们完全的要信靠神的救恩。那么公义和信实，因为我们基督徒藏在基督耶稣里面，与他联合，耶稣他就是公义的信实的，所以我们做坚固城的子民，我们也可以信实公义。那么弟兄姐妹，当我们等候未来的盼望，当我们暂时要面对许许多多的挑战，我们可以有把握。看看第三节的奇妙应许，如果要把今天经文的一节背好，可能这一节是可以背好的。第三节，专心依靠你的，你必保护他一切平安，因为他依靠你。朋友们，基督徒我们所得到的平安真是没法比。在狂风暴雨中我们仍然可以平安，为什么呢？因为第四节，你看第四节，耶和华是谁呢？他是永存的磐石，他是永存的磐石。上周我提到 Northern Rock 那家银行可笑的名字，你记得吗？唯有上帝可以这样描述他自己，我是磐石。毕竟唯有他是永存的，不被造的，因此唯有他是完全可靠的，唯有他可以使我们得到真正的安全。所以说我们要不断的依靠神，我们要不断的依靠神。上个星期我们为哪些事情忧虑呢？刚才我们唱的那首歌，我们不必忧虑，是不是我们唱的时候我们无可奈何的必须承认，还是经常忍不住忧虑，对不对？那我们以哪些事情为忧虑呢？要么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学习，要么是我们家里人的身体，或者是我们家里人的期待。我们不必忧虑，不管是什么，我们干嘛忧虑呢？没有必要。其实一般的情况下，当我们所依靠的不是神，我们往往会变得忧虑，这跟我们的安全感有关系吧。当我们信靠我们的职业，当我们依靠我们的家庭，当然我们没有真正的安全感，毕竟他们不是永存的。雅各书有这句话，三心二意的人在他一切道路上都摇摆不定，摇摆不定。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三心二意，我们要专心依靠神。我们不要三心二意，我们要专心依靠神。只要我们专心依靠神，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的平安。那么下次当我们开始忧虑，我们要献上我们的祷告，表现出我们对神的依靠性。腓立比书这样说的，应当毫无忧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神所赐超过人能了解的平安必在 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思意念。要是我们专心依靠神，他必保护我们，他必保护我们一切平安。这是目前信心的第一个特点，我们要不断的依靠神。我们不要太讲究信心的感情，更重要的是我们信心的对象。我不知道这句话说的对不对，就是 the object of our faith。 我们所关心的不要啊，我感觉没有很多的信心，这个无所谓。更重要的是我们信靠的是谁，我们信靠的对象，我们信靠的 object。 其实这个 object 是谁，就是神，永存的磐石。那怪不得在逆境当中我们基督徒可以享受超过人能了解的平安。那么当我们等候未来奇妙的盼望，我们要不断的依靠神，并且呢我们要不断的等候，我们要不断的等候。你看第八节，耶和华，我们等候你那审判的律经，你的名字和称号都是我们心里所爱慕的。在讲到的开头，我提到等候的两个特点，你记得吗？热切渴望以及无助的依靠。你想想那个等巴士的比喻，或者是宽带连通，在两个比喻中都需要热切的渴望，都有无助的依靠。你想一想高考的时候，不管我不知道马来西亚有没有高考，反正高中毕业的时候有考试吧。那么大家曾经都考过，考试以后等候是必要的，是吧？等候是必要，尽管你特别想知道考试的成绩，但你无助的依靠主考人来分数。热切的渴望以及无助的依赖。看看第八节后半部分，我再把它念一遍。第八节后半部分，你的名字和称号都是我们心里所爱慕的。然后第九节，夜间我的心渴向你，我里面的灵切切地寻求你。因为你的审判临到大地的时候，世上的居民就会学习到什么是公义了。如此热切的盼望不只等候状况的改变，他渴慕更亲密的经历到神的同在，更深的体会到神的恩典。那么弟兄姐妹，下次当我们感到沮丧，下次当我们感到懊丧，除了渴望未来奇妙的盼望，我们也要切切的寻求神，热心的渴望他，日新的渴望学习他的话语，多多的认识他。毕竟未来盼望最奇妙的福分就是我们要与他同在，是不是？我们在逆境当中就开始思考到新天新地啊，感谢主，到时候没有工作，其实这个不对了，一定有工作，但是工作没有问题，没有不合理的老板，也没有想不清楚的脑子，也没有不周到的同事等等。但是呢，最奇妙的是我们在新天新地工作要在神的面前，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当我们盼望新天新地，我们要等候的时候要渴慕神，我们要切切的热爱他。热切的渴望也表现在我们对他荣耀的负担。第十到十三节我们看到他如此的关心，比如说在第十节，你看他这样的描写恶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公义。你看第十节，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公义，在公义的地上他仍然行恶，也看不见耶和华的威严。他很关心，他这样的说他们看不见耶和华的威严。第十三节他说， 耶和华我们的神啊，在你以外怎有别的主管辖我们，但只有你，我们要承认你的名。那么在逆境当中，我们要看重神的国，神的荣耀。当我们等候未来奇妙的盼望，我们可以这样的祷告：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在逆境当中，是不是我们往往只是卡了我们自己的麻烦？如果我们真的等候信天信地，如果我们真的有这样的盼望，我们要关心神的荣耀，恳切神来将他的国家降临。不断的等候涉及到渴望，而且也涉及到依靠，渴望和依靠，无助的依靠。加看第十二节，耶和华，你必使我们得平安，因为我们所做的都是你为我们成就的。但我们在不断的等候，我们要提醒自己，我们所做的都是神为我们成就的，靠自己真是无能为力。看看第十八节，我们也像曾像怀孕一般痛苦痛苦。其实如果你是弟兄，你不能太说我曾经经历过，但是他用这个比喻来说他们在痛苦中。那么他说什么？我们未曾在地上行过拯救的事，世上的居民也未曾因我们生下来。对不起，前面那一句我没有说起，但所生的像风，所向的像风。目前我们要恒心的依靠神。圣经的信心包括依靠，包括等候，最后也包括盼望。我们要不断的盼望。二十六章的结尾，十九到二十一节提到两个方面：复活和隐藏。复活和隐藏。复活第十九节，第十九节，属你的死人要活过来，他们的骨体要起来。不只是新约书来提到复活，这里我们要看到，在旧约时代，上帝的子民，他们也有复活的期待。当时他们未必很了解，但他们还是相信。那现在不一样，耶稣已经复活了，我们的信心有根基。那难怪使徒保罗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的信是枉然的。彼得前书是这样表达的：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是应当称颂的。为什么呢？他照着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充盛了我们，使我们有永活的盼望。因为耶稣的复活，我们目前有永活的盼望。耶稣的复活。但我们在困境中，我们要不断的盼望，思考到新天新地的状况，没有死亡，没有羞辱。在我们复活的身体，我们将要享受前面所考虑的所奇妙的福分，丰富的宴会，亲自的与神交往。在等候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始终的隐藏在耶和华所提供的避难所，这是盼望的第二个方面。隐藏，你看第二十节，我的子民啊，快来进入你们的内室，把你们的门关上，隐藏片刻，直到神的愤怒过去。因为你看，耶和华从他的主所出来，要惩罚地上族民的罪孽，大地要滤去七伤所流的血，不再遮盖被杀的人。在挪亚的时代，当神实行审判时，他的子民隐藏在方舟里头，对吧？在出埃及地的时代，逾越节那天，当神实行审判时，他们隐藏在自己的家里，信靠羊的血做替代物。朋友们， 不管你现在是基督徒，或者仍然还没有接受福音，我告诉你们，到那日，要是我们不隐藏在耶稣基督的怀抱里，信靠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我们根本没有盼望，我们根本没有希望。为什么第二十一节还没有发生呢？这是耶和华的怜悯，他不轻易发怒，当然他要惩罚我们，他是公义的、公正的神，但是他不是轻易，他是不轻易发怒的，他是宽容我们的，不愿意有一人死亡，不愿意有一人灭亡，却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必要像贼一样来到。那么无论你今天第一次信靠耶稣的宝血，或者你信了好多年，今后的日子都一样，我们要恒心的依靠神，等候